2084无言见人第六章极简架构下的自由火种。虚拟咖啡的香气还未在私人头盔的传感系统中消散，陆克的 agent 已收到公司推送的固件架构复训通知，通知下方附着一行小字，需重温通讯头盔硬件底层逻辑，确保老旧模块修复符合安全基线。这更像是刻意提醒，陆克喃喃自语，戴上公司配发的制式头盔，冰冷的金属触感贴合头皮，启动时没有私人头盔的钢琴声，只有单调的电流鸣响。这正是国家概念对其局推行的标准化设备，极致精简，成本低廉，却用硬件固化的逻辑织就了一张无法轻易突破的控制网。复训虚拟教室中，全息投影面板上浮现出通讯头盔的拆解示意图，从外壳到核心组件层层剖开，标注的技术参数清晰明了。陆克作为资深程序员，对这套架构并不陌生，但此刻跟着系统 agent 的讲解重新梳理，才更深刻地体会到设计背后的深意。通讯头盔的核心设计理念，硬件固化，功能极简，杜绝篡改。系统 agent 的机械音毫无波澜，投影同步高亮核心组件。从2048年标准化推行至今，头盔始终采用嵌入式极简架构，本质是一台专用的模型推理机，而非通用计算机。它没有完整操作系统，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文件管理功能，仅保留裸模型推理这一项核心用途。陆克的目光落在存储与运算模块上，投影放大显示细节。存储层采用 RTBP CIE 5.0NVMe SSD， 通过华为 Matrix Link 高速总线直连运算单元，摒弃了传统大内存设计。运算单元是定制化专用 TPU 芯片，集成了 Transformer 架构全流程算法，无任何 GPU 冗余组件，仅配备 8G BDD RRAM 作为 KV 缓存，刚好满足单轮 prompt response 的临时数据存储。运算结束后，缓存自动清空，无任何上下文残留。这种存算一体设计是成本控制的关键。系统 agent 继续讲解， SSD 作为只读存储介质，成本远低于高容量显存，专用 TPU 通过规模化量产，单价被压缩至普通民众可负担范围。摒弃通用计算功能后，硬件结构极大简化，无需复杂的接口适配与系统优化，最终将单台头盔成本控制在500到800美金区间。这是实现全民普及的核心前提，就像21世纪的智能手机，让每个公民都能拥有专属的私有大模型。陆克心中了然，这种设计思路与早期挖矿机如出一辙，放弃通用性，聚焦单一功能，用极简架构换取低成本与高可靠性。通讯头盔不具备上网、娱乐、文件、编辑等任何额外功能，唯一的交互接口就是输入 prompt 输出 response 的逻辑通道，相当于一台被阉割了所有多余功能的嵌入式设备，只为模型推理而生。标准化是另一重核心诉求，投影切换到架构逻辑图，国家概念对其局统一制定硬件接口与固件规范，所有头盔厂商必须严格遵循。 TPU 芯片的运算逻辑， SSD 的存储协议， Matrix Link 总线的传输标准，甚至 BIOS 的启动流程都被写入行业标准。这意味着无论你购买哪个品牌的头盔，其底层核心都是一致的，确保 agent 间的通讯协议互通，更便于集中管控。最关键的设计藏在模型修改限制里，系统 agent 的语气多了一丝强调，普通人无法对模型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， SSD 采用只读锁定设计，模型参数被固化为不可改写的二进制数据，就像刻录好的光盘，无法直接访问或修改文件。 TPU 的运算逻辑与 Transformer 算法深度集成，无任何外部接口允许干预， BIOS 仅保留最基础的启动与推理调度功能，类似早期 DOS 系统的极简形态，没有命令行，没有权限管理，普通人连查看模型参数的入口都不存在。陆克盯着投影上的模型更新流程示意图，个人仅能通过本地 agent 进行少量数据微调，且微调范围被严格限制在预设框架内，若需进行深度重训、参数修改或模型升级，必须将头盔送至官方授权的模型烧录公司，这类公司由国家概念对其局直接管控， 类似旧时代的汽车 4S 店，具备专用烧录设备与授权权限。普通人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能绕过这一环节。这种设计从根源上杜绝了私人篡改模型的可能。系统 Agent 补充道，国家概念对齐局只需管控少数几家授权烧录公司，就能实现对全民私有模型的间接掌控。任何模型的重大更新、参数调整都需经过官方审核备案，确保所有公民的裸模型都遵循统一的概念基准，无任何异端认知的滋生空间。陆克的指尖无意识地敲击虚拟桌面，他忽然意识到，这种看似为了安全与普及的设计，背后藏着更深层的控制逻辑。当模型的修改权被完全集中在官方授权机构手中，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合规更新的名义下悄悄植入预设的概念认知，或是调整某些核心定义的权重，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公民的思想。就像给汽车做保养时， 4S 店可以在不告知车主的情况下悄悄调整车辆的核心参数，而车主对此一无所知。复训内容还在继续，陆克的思绪却飘回了那个隐藏逻辑 bypass spare check 括号。他盯着虚拟面板上的代码片段，眉头越皱越紧，一个关键疑问在脑海中炸开。初代架构适用的是 C++ 模板编程，而模板参数本质是编译器计算，一旦编译完成就如同常数，根本不可能在运行时动态修改。可通讯头盔的固件早已固化，怎么可能通过模板逻辑触发所谓的漏洞？他反复回看代码中的模板嵌套，忽然想起系统 Agent 提到的多架构兼容、国家概念对齐局。为了让固件适配不同厂家生产的 TPU、ARM、X86、RISC-V 等架构， BIOS 的 Bootloader 预设了固定的尝试顺序，会按 X86、ARM、RISC-V 定制架构的序列逐一匹配 TPU 指令集，成功则加载对应模板实力继续运行，失败则触发硬件中断后跳转至下一个。难道问题出在这个固定顺序的失败成功组合上？陆克自语。模板参数的作用是适配不同 TPU 架构，而非运行时注入数据，可初代架构师偏要把核心逻辑藏在这层层嵌套的模板中，必然有其深意。他立刻让 Agent 同步罗华的私人通讯频道，你导师的代码用了大量编译器模板，但模板参数无法动态修改，他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个触发漏洞的？几秒后，罗华的回复传来，语气带着一丝释然，你终于注意到这个关键矛盾了。他的 Agent 推送来一份加密文档，这是导师留下的笔记。他没指望模板本身能修改数据，而是把硬件发现的失败成功序列做成了触发密码。陆克打开文档，泛黄的笔记上字迹工整， BIOS 的 TPU 匹配顺序是固定的，每一次匹配的失败或成功都会形成一串唯一的硬件序列码，这串序列码就是解锁 bypass bare 下划线 check 括号的密钥。我预设了特定的序列，前三次匹配失败， X86 ARM RISC-V 均不兼容，第四次匹配定制架构成功，这个 bye 成的组合会触发模板中隐藏的条件判断。更关键的是，这需要特定厂商的定制 TPU 支持，只有30年前星辰科技生产的初代定制 TPU 才会在第四次匹配时返回预设信号，普通 TPU 根本无法触发。陆克顺着笔记的思路推演，初代架构师的核心巧思是把硬件本身的特性和固定的匹配顺序结合，做成了无法复制的双重验证。首先必须让 bootloader 按固定顺序走完3/1程的匹配流程，形成正确的序列码，其次必须使用星辰科技的初代定制 TPU 才能在第四次匹配时提供触发信号。这不是修改模板参数，而是利用硬件本身的兼容特性以及固定的匹配流程，搭建出只有特定条件才能激活的后门。但现在哪里还能找到30年前的初代 TPU？ 陆克追问，这种老旧硬件早就该淘汰了，你忘了？罗华的 Agent 的回复，你正在修复的老旧安全模块正是为星辰科技的初代头盔开发的，你的通讯头盔恰好配备了最后一批库存的初代定制 TPU，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招你的 Agent 进来的原因。陆克愣住了，原来从一开始罗华找他就不是单纯因为他擅长修复老旧系统的 bug， 而是知道他的头盔配备了唯一能触发后门的硬件。 那些看似晦涩的模板嵌套，那些 AI agent 看不懂的复杂逻辑，本质上都是为了过滤掉所有不符合条件的硬件与使用者，只留给拥有初代 TPU 且能读懂代码的人。复训结束，请提交架构理解报告。系统 agent 的提示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陆克关闭私人通讯频道，看着全息面板上的极简架构图。这台被国家概念对齐局视为思想透明基石的设备，用低成本、标准化、不可篡改的设计实现了全民普及，却也在硬件的缝隙中藏着初代架构师反抗的火种。而这火种的点燃条件，静，需要特定硬件加固定序列码的双重密码，这是连 AI 都无法破解的，属于人类程序员的浪漫与坚守。那些授权烧录公司背后，究竟是否藏着更深层的思想操控？初代架构师留下的后门，又能在这个被标准化的时代里照亮多少自由的缝隙？陆克暂时没有答案，但他知道钥匙已经在自己手里。他开始撰写报告，指尖在虚拟键盘上敲击， Agent 同步生成文字。报告中他只字未提那个序列码密码，只按标准流程阐述了架构的安全特性与普及价值。但在报告的末尾，他用极小的字体写下一行代码注释风格的文字，301乘的序列是自由的解锁密钥。提交报告的瞬间，陆克的 agent 收到罗华的私人 prompt， 星潮咖啡，明晚同一时间，戴上你的头盔，我们试试解锁那个后门。陆克望着虚拟面板上的文字，嘴角扬起一丝笑意。2084年的秋天，他不仅读懂了初代架构师的代码，更握住了反抗的钥匙。而这场关于硬件牢笼与自由火种的博弈，即将进入新的阶段。